中国外交部在5月25日深夜发文，展述中国外长王毅对乌克兰问题的五点立场，包括中方坚定主张尊重以及保障各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欢迎俄罗斯以及系乌克兰尽快对话谈判等等。比起过去几日频频系瞄准美国开火的论点，似乎是有所缓和。在当日较早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不点名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当中，真正名誉受损的是那些打着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四处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他并且说，个别国家制造危机、转嫁危机，从危机当中是渔利。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直接点名美国，说美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不断推高紧张，煽动战争危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至少价值15亿美元、1000多吨的武器弹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怀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确是支援了乌克兰，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乌克兰遭遇强敌俄罗斯的威胁，不过在俄罗斯眼里面，美国是挖墙脚。中国亦都喺度同样的心理，在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问题，中国亦都认为西方要弱化以及分裂中国，普京对此是同感。怀兹博士表示，普京信奉的逻辑是乌克兰不是真正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之国，他被西方从俄罗斯割裂出来以削弱俄罗斯，他因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找到正当性。美国西北大学的约翰彼得罗夫斯基斯特恩教授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他向乌克兰的家人已经是住入了避难所。他说，一个主权民主国家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个专制国家不想看到当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年很多前苏联共和国各自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承认了，相关的文件亦都签署了，尤其是乌克兰的独立文化以及语言追溯到去几百年前，19世纪就有反对沙皇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伊丽莎白·沙克尔福德是都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普京选择对乌克兰数百年的独立史是视而不见。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纽约时报撰文说，普京入境乌克兰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奥尔布赖特表示，这个不单止不会为俄罗斯铺平道路，反而会确保普京是声名狼藉，令到他的国家在面对更加强大更团结的西方联盟的时候，在外交上是被孤立，经济上瘫痪，战略上变得脆弱。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普京目前更加依赖中国，但是他曾经亲口讲过，中国并不符合他的思维方式。他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欧洲的，俄罗斯必须要坚定地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个是普京20多年前对奥尔布赖特讲过的原话。曾经三度获得新闻界奥斯卡奖的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撰文说，普京在星期一的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未有独立的权利，而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险恶。不过有两个巨大的因素为这场的危机火上加油。弗里德曼说，一个因素是美国考虑宪政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作出了扩大北约的决定，而另外一个因素的作用更大，这个就是普京无所顾忌地利用了北约向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扩张，将俄罗斯人团是结到是他的身边，在掩盖他在领导福利方面的巨大失败。怀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当前的形势是将俄罗斯是进入了进一步推向中国，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俄罗斯人还会觉得是有义务帮助中国占领台湾和对付日本。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通话之后，俄罗斯消息的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危机的原因是基于乌克兰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鼓励之下。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并且在发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支持莫斯科反对北约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扩张。 莫斯科则是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该个政策宣称自治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分裂省份。分析说，这个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键外交共识，有目共睹，中俄关系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是变得更加密切。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普京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喜欢说，我们现时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然这个不言而喻，但是这个不意味着大国有权，就好像几世纪前的殖民帝国那样，将全球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奥尔布赖特说，普京上台二十多年以来，转向了史泰林的战术，摒弃了民主法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